一个被世界迷惑了的教会。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9年6月28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传讲的信息，一个被世界迷惑了的教会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90628M， 历时1小时15分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在基督里把这一切白白地赐给了我们。主啊，我们为拥有这特权而感激你。这特权是借着耶稣在哥哥他为我们献上的这伟大至尊的祭物赐予我们的。这祭物使我们得以与你和好，回到与你的交通中，并得蒙你的恩惠，因此我们可以得着安慰。因为晓得经上记着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那我们为此而感激你，并祈求你赐给我们信心，用我们里面的一切来去相信。现在主啊，当我们聚在一起时，让把今世的一切的重担还有今生的一切的忧虑都放到一边去，从教堂的管理员一直到牧师，使我们的头脑中别无他念，而只是存敬畏的心等候倾听圣灵对我们说话，使我们可以成就一些有意义的东西，并更多的来认识你。主啊，这实在是我们在这个大热天里面聚集的原因。求你借着你永活的道对我们来说话，让这永活的道居住并存留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可以被雕琢被打造，不是去迎合这个世界，但是心意更新而变化，被塑造成神儿子的模样。哦，我们的心在颤抖。当我们想到知道我们可以被称为神的儿女时，喜乐的洪涛就会从我们的魂中涌出来。主的第二次到来已经触手可及了，万民万国都在我们的脚下发颤，世上的一切将要消亡。但我们知道某一天基督要再来，把我们接到一个国里，那将是一个永不止息或者是永不被震动的国。哦，神啊，想到我们现在就已经是那国的国民了，求你今天借着圣灵，借着神的话语，就是那能洗刷的我们的道，对我们的心和耳朵来行割礼。我们这样祈求是奉主的名，并背着神的荣耀，阿们。今早我想来讲讲这个主题，如果有医治聚会的话，我就会讲一些略微不同的内容，但是我们已经通知过了，那祷告卡将在8点到8点半或9点之间来分发。那我只是，那彼得刚才到房间里来，他说这里几乎连一个人都没有，那所以那他就没有发祷告卡。那所以我们要，那我想要讲讲这个主题，那作为对教会的一种的纠正。那我要来讲讲这个题目，一个被世界迷惑了的教会。现在我想从《诗记》16章来读一些的经文，从第十节开始。大利拉对参孙说：“你欺哄我，向我说谎话。现在求你告诉我，当用何法捆绑你？”参孙回答说：“人若用没有使用过的新绳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大利拉就用新绳捆绑他，对他说：“参孙呢、非得是拿你来了。” 有人预先埋伏在内室里，参孙将臂上的绳挣断了，如挣断一条线一样。大力拉对参孙说，你到如今还是欺哄我，向我说谎话，求你告诉我当用何法捆绑你。参孙回答说，你若将我头上的七条发辔与纬线同织就可以了。于是大力拉将他的发辔与纬线同织，用橛子钉住，对他说，参孙啊，非利士人拿你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将机上的橛子和纬线一起都拔出来了。大力拉对参孙说，你既不与我同心，怎么说你爱我呢？你这三次欺哄我，没有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大力拉天天用话催逼他，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对他说，向来人没有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细尔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大力拉见他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就打发人到非利士人的首领那里，对他们说，他已经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我，请你们再上来一次。于是非利士人的首领手里拿着银子上到妇人那里，大力拉就是参孙枕着他的妻睡觉，叫了一个人来剃除他头上的七条发辔。于是大力拉克制他，他的力气就离开他了。大力拉说，参孙啊，非利士人拿你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现在我想读一段的经文作为这个主题的正文，请找到启示录第二章，从第21节开始读到第23节。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来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来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愿主加添祝福在所读的他的道上。参孙那很像是教会，他起头是正确的，他开始的时候方向是正确的，他开始时被人称为大能的勇士，他开始来服侍主，持守主的道，要遵行他的命令。那这个还有点像教会，他开始启动了，那就像我们说的，就像我们俗话说的，走出了正确的一步。那刚开始时他遵行主的命令，只要参孙跟从主，主就会使用参孙。任何愿意跟从神的人，神都能保守并使用他，这是神的义务。但是当我们偏离了，离弃了神的事儿，神就不能够再使用我们了。 当我们坚定地遵守神的命令而行事，当我们持守圣经的每一页，借着书写的道来敬拜神，在圣灵和真理的道中敬拜他时，神就能使用任何一个人。但当他们起意要偏向一边去追求别的东西时，那么神就不能够再使用那个人了。所以参孙成了当今教会的一个典型的代表。当教会刚开始时，神能使用教会，因为教会努力照着主的命令而行，遵守主的典章和律例，遵行他一切的诫命，神就与教会同在。但看上去在众教会中都有这样一个薄弱的地方。那记住，我们不是在野餐，我们是在战场上。许多人认为他们成了基督徒之后，那就万事大吉了，那问题都永远的解决了。他们成了基督徒之后，什么事儿都会很轻松了。绝不要把这点放到你的脑子里边，因为我成了基督徒之后是要去征战的，打那美好的信心之仗。我成了基督徒之后是要上前线去打仗的，我们是基督徒的战士，我们需要受训练成长，并晓得仇敌的一切的伎俩，知道如何的防卫，知道如何的打仗。也只有当圣灵向我们启示这点时，我们才能做到。当我们去打仗时，我们不能采纳别国所告诉我们的做法或他们自己的想法，我们必须采用自己的想法，就是圣灵引导我们的那个方式，以及他要赐给我们的想法，因为他是基督徒军兵的最高的统帅。参孙曾经做得很好，他曾是个了不起的人，那直到他开始有点那就像我们常说的，那开始到处的沾花惹草，以致他离开了自己的地界。教会向来跑得很好，没有问题，直到他们开始离开了自己的地界。参孙开始去与女人调情，而且还不是与以色列的女子调情，他开始去非利士的女子调情。这跟教会所做的有些相似。他从一开始就不是跟自己的人相爱，他跑去追求不信的人，开始与不信者调情。这就是在这里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教会开始做那些不正确的事情，就像参孙那样，他开始交上了坏的伙伴。参孙只要他还与主的百姓为伍，他所行的事儿就顺利。但当他去与那些坏的伙伴调情时，他就有了麻烦。那临到教会的也是这样，当教会 存敬畏神的心，每天都跟随圣灵的带领时，神便祝福他们，就会有神迹奇事异能随着教会。但当他开始交上世界的坏的伙伴时，教会所做的最恶劣的一件事，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他开始组织了起来，破坏了与其他信徒之间的交通，因为他们发现其他国家也组织了起来。但这个伟大的福音不是单给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它是给所有的人的，凡愿意的都可以来，各国各族各方和各民。神从来没有要我们去画出界限，但是那人想要彼此相像，那他们做比较或者说抄袭，要像世界那样去做，说他们所说的事儿，世界怎么成功，那他们也想要怎么成功。我们永远无法照着任何世界的行事方式来取得成功。我们要取得成功，只能遵行神的律例，还有他的行事方式，靠仿效着世界的做法，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成功。如果烟草公司借着电视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些的啤酒还有威士忌酒公司借着在电视上的投入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并不能说明教会也会借着电视而获得成功。教会的成功乃在于传扬福音，彰显神的大能，显出圣灵的名证。我们不能说因为电视而被那个烟草公司和其他别的公司做了这事那事，那就我们没有任何的经文支持我们可以去跟那些人去攀比。只要我们还那么做，那我们也许可能会引来大量的会众，但这不是神分派我们去做的事。我们以为因为我们大张旗鼓，情绪高涨，组织庞大，搞出许多让人眼花缭乱的东西，那就是成功了。但从属灵上讲，我们每天都在死亡。即使今早我们有1000万的会员，但若没有圣灵与我们同在，那还不如有10个人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更好。我们不能与世界攀比。其中的第一件事是教会开始把自己组织了起来。第一个组织是天主教会，那后来路德教会出现了。当他们组织成了天主教会，使得成为了一个组织，那有一天有一个喊声说，参孙啊，非利士人哪里来了？参孙就挣断了天主教会的捆绑，马丁路德从组织里出来了。接着他们又用另一条绳子把教会绑住了，就像大力拉所做的那样。然后他们开始，他们不是去得到那些神所招的人，也就是被圣灵所呼召的人，那些人可能连 ABC 都不懂，但他们认识基督。借着教会变得时髦了，仿效那些政客演讲家的样式，他们必须授予他们的传道人博士学位，每个人都必须成为神学博士。这是另一条捆绑教会的绳子。人们去上学，每个神学院都想培养出更好的学者，那这样他们的教会就可以吹嘘说，我们的牧师是个神学博士。他们干了什么？一个想比另一个更有知识， 这但是在神的眼里边什么也不是，对任何人来说都没有必要试图拿他属世的知识用它来讨神的喜悦。那知识在神的眼里是可憎的，你永远无法拿属世的报复和知识来讨神的喜悦，因为这是与神为敌的，这是圣经说的，他不可能那么做。每个人都想拥有所有的知识，他们知道怎么做怎么说才能够恰到好处，那结果这就成了一种的政治的演说，而不是大能的明证，不是圣灵的信息落入人的内心，将罪揭露出来。他们受训只是为了政治的演讲，但我们不需要那个。保罗说这道临到我们不单是，或者说这福音临到不独在乎言语，也是借着圣灵的大能还有明证，这才带来了福音，证实圣灵的大能。但是所有这些人都去到神学院，他们学习了了不起的知识，他们在会众面前必须如何的站立，那他们必须要如何的表现自己，他们该如何的打扮，该如何的举止，他们绝不能够使用错误的语法等等，这些对于政治的演讲没有问题。但我们不是追求那些属人的委婉的言语。保罗说我所传的福音并不是像这样来的，乃是借着圣灵的更新和大能的明证，不是借着那种编排的很好的演讲，那叫你们的智慧，或者说叫你们依靠人的智慧。这福音乃是借着复活基督的大能和明证而来的，那才是福音。要在主复活的大能中认识他。每个人都想要比别人更聪明一点，每个宗派也是这样。卫理公会说、啊、我们有最聪明的人，是浸信会也会这么说啊，基督会等等，他们都会说、啊、我们是最聪明的，我们的会众啊，我们不让那些普通的信徒出去传福音的。但他们亲手挑选了那些的人，哦，求神怜悯，亲手挑选了他们，只有那些人被他们的某种的教义灌满了，他们才会把他们设立在教会里边，神绝不可能再触摸他们了。我想要某个被圣灵亲手挑选，由神所兴起，而不是由人或宗派挑选出来的人来对我传福音。拥有一切的知识，他们说哦、啊，这些我们全都知道了，而他们中的一些人却对圣灵一无所知，他们否认这个。这是我想起了有一天我在加利福尼亚所读过的一本小书，那大约在十年前读的，那我在一家旧书店里面买到的，都忘了作者是谁，那只是一本一毛钱的书，那尽管看下去有点滑稽讽刺，但是其中的含义还是挺深刻的。那我在书中发现了某样的东西，那对我来说就像是神在对我说话。那这则的小故事是这样开始的。那一天早上，那在一个大鸡窝里边，那有一只小公鸡，那认为所有该知道的知识他都知道了，于是他就飞到了一个小盒子上，用小嘴捉了四五下盒子，那昂起头喔喔的叫着，那好像你从来没有听过公鸡叫一样。他吸引了其他的鸡的注意力，他说这鸡窝里的女士们先生们，今早我要对你们大家讲一些我们刚拟定好的伟大的教育计划。他说 那在我的研究中，我获得了大量的知识，然后他推了推架在他尖嘴上的小眼镜，他说我确定我们既可以借着更多的知识来更加的完善自己。因此我可以告诉你们，在什么地方，那如果我们在某个鸡窝或洞里边能够挖土干活，那我们就能够找到某种的维他命，那会使我们的叫声更响亮，羽毛更美丽。那还有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怎样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更加的完善自己。那些头上长着红鸡冠的小母鸡，他们咯咯的叫着说，哦，它真可爱不是吗？那他们肯定都很羡慕它。哦，那真是一只有才气的公鸡。那这是我想起了神学院里的某些的传道人。哦，这么一个有才华的人，我们不必再跟其他的鸡转来转去了，我们应该跟着他去。哦，在那只小公鸡的演讲还没有结束之前，上来了一只羽毛没有那么亮丽的小鸡儿。他从鸡院子里边其他的地方跑了出来，说伙计们等一等，我刚刚在收音机上听到了一则最新的消息，鸡肉每磅又涨了4分钱，我明天都要被送到屠宰场里边去了。你的知识有什么用呢？弟兄，我们可以积累起这一切的知识，但它有什么用呢？我们只是6英尺高的尘土而已。我们大家正在一点点的走向死亡，我们的知识毫无意义，我们需要认识主。可是他们偏要那么做。那是我不久前我讲到一只小金丝雀时所说的，那个金丝雀认为他知道了，他必须知道了所有的知识，他知道了这么多，以致他能把关于人类的事儿就告诉其他所有的金丝雀了。于是他就飞到笼子上面，开始讲论起人类的事儿，说他对人类是多么的了解。那突然有个普渡大学的教授走了上来，开始对他讲一些高深的词汇。那只小家伙眨着眼睛把头转了过去，那他有眼睛能看见那个教授，那他有耳朵能够听见他的话，但他绝对无法明白那个教授在谈什么。为什么？他有的只是一个金丝雀鸟的脑袋，他只有一个小鸟的脑袋，他只有这么多，他没有人类的脑袋，所以他不能像人类那样去思考。同样，人类也无法像神那样去思考。你是人，所有这些属世的知识不过于金丝雀的脑袋一样。你那么做的话只会害了你自己。你必须拥有基督的心思。人们之所以去加入教会，用握手代替新生，是因为他们想要绕过新生，他们不想要新生。他们知道我们所教导的这点在圣经里，但是他们想要用别的东西来代替他。五旬节派的人也一样的糟糕，他们想要用别的东西来代替他。他们要有风度，哦，这种东西必须要很优雅。我握手加入教会，受洒水礼或受浸，那或别的什么，但他们害怕新生命。有时候我相信不烂堂的人也在害怕新生了。那我们都知道，一个出生，我不管是在哪里，在什么地方，在何处出生，都是一团糟。无论孩子是生在干草堆上，生在硬地板上，或是在一个装饰温馨的医院的病房里边，不管怎么样，它都是一团糟。小牛犊或任何别的动物的出生都是一团糟，新生完全是一团糟。但人们却如此的死板，说我们要去到那些只是握手的教会，我们要去到那些不会吵闹哭喊捶打祭坛大声喊叫的教会。你小太人性化了， 我们所需要的是出生、死掉，然后带出生命来。一粒种子，一个土豆，一粒种子，一个土豆，土豆种子，你把那个土豆埋入地里，在你能收获新土豆之前，那个旧的土豆必须烂掉。一粒玉米在烂掉之后才能长出新的生命来。一个男人或女人在得到新生之前，他们的知识和自我必须彻底的烂掉，死了，在祭坛边死掉了，喊叫，搞了一团糟，直到一个地步把你身上带板的东西除去后，你就从神的灵重生了。我不在乎你是否嚎啕大哭、说方言、跳上跳下，像头被砍掉的鸡一样到处乱扑腾，但你是在生出新的生命。然而我们却用别的东西来代替它，不像那种典雅的方式。是的，那星期五的那天，妻子和我去到杂货店，那我不是要在这点上唠叨，但当我们走在路上时，我只能不断地把头转向这边又转向那边，因为到处是赤裸的女人。当我是个瞎子时，我就答应了神，如果他医好我的眼睛，我就要看正确的东西。我在车里挂了一个小十字架，当我看到那样的女人时，我就会看着十字架说，神啊，这才是我的庇护所。我就去看那个十字架，我看到了那些女人。米达说，今天我还没有看到一个穿长裙的妇女。他说，比尔，你看那个女的，那上身只围着一小块布。他说，难道那个女的不知道那是错误的吗？如果她不知道那是错误的，那么她就是头脑不正常了。我说，等一等，亲爱的，他是个美国人，他做的正是美国人所做的。我说，不久前我在芬兰，那亲爱的，那我问那位那让我坐下的人，那马尼能博士，我们想要去洗那种健康浴，被称为桑拿浴，他们把你带进去，然后把热水倒在上面，那我把水倒在很烫的石头上，那就会使你全身出汗，那接着他们让你跳进冰水里，然后再出来，那接着他们会把你带到一个房间里去，那里有一些护理者，也就是给男人擦背的女人，而那些男人都是赤身露体的，那然后再让他们下到池子里去，那我不愿意进去。我说，马内能博士，那是错误的。他说，那好的，伯拉罕牧师，那是错误的。那你们美国医生把女人剥了精光，让她躺在台子上，给她的性器官做检查，那又怎么样呢？你们医院里的护士又怎么样呢？我说，对不起，马内能弟兄，你是对的。这是什么？是一种风俗。当我在巴黎时，我真是难以置信，男人跟女人用一个便盆，无法理解这点。在街边的厕所是同时给男女用的，我不能相信，当女人去到沙滩上游泳时，小伙子和他的心上人，他们没有更衣时，他们就脱掉衣服，把最后一件衣服也脱掉了，然后转过背的绑上一小片布就去游泳了。那就是这样，他们不在乎这个，这是法国的一种风俗。在非洲，男女老少根本就没穿衣服，走在草原上，他们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厕所之类的东西，也从来不会避开别人的视线，但他们不知道这有差别，他不知道这有差别，但那是列国的风俗。但我说，亲爱的，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从另一个国度来的，我们在这里边是客旅，是寄居的，这是为什么那些东西在我们看来如此不对的原因。 因为圣经说他们也承认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这表明他们在寻找一座将来的城。一个男人或女人，或在意大利，在法国，在非洲，或在任何别的国家，他一旦由圣灵重生了，就不会再做那些事了。他不会穿那种的衣服，他们的举止不会像那样，因为他们是属于另一个国的，就是神所统治所经营的。我们是从天上来的，在你里边的灵驱动着你的生命。如果你是个美国人，你会做美国人做的事儿；如果你是个法国人，你就会做法国人做的事儿，并且对别人说三道四。但如果你是属神的，你就会做他们在天上所做的事儿，因为你的灵是从上头来的，他掌管着你。这里有一件小事需要你注意一下。在圣经里，一些寻找这座新城的人，他们的举止是不一样的。他们承认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但在该隐这一头，他们成了逃亡者和辩解者。而基督徒却是客旅，是寄居的。一个逃亡的，一个逃亡者没有家，一个辩解的人更是一个可怕的人。但一个客旅却是真实的，是从另一个国家的一块真实的地图上面来的，接着要找到回家的路，借着他的生活承认他拥有了某样东西，表明他是从另一个国家来的，原因就在这里。然而那些这么做的人，那些穿那种衣服的人，让我告诉你，在南非当时我看到30,000个纯粹的异教徒，赤身的地道的土著人，16、18到20岁的女孩子男孩子都是一丝不挂的，他们站在那里，脸上涂满了泥巴，鼻子上穿着骨头，耳垂上挂着木块，头发用人的骨头或其他的骨头盘起来，身上挂着动物的牙齿，赤身露体，就像他们刚生到世上那样，却还不知道。但当他们接受了基督，脸伏于地，领受了圣灵后，他们就站了起来，双臂合拢，遮住了他们的胸前的羞耻，走开了，去找了衣服穿在身上。为什么？因为对这个世界来说，他们成了客旅和寄居的。哈利路亚。他们远离了世界，是的，先生。哦，是的，这些人自称是基督徒，他们属于教会。他们转身走开，并说：“我们是贝利公会的，我们是浸信会的，我们是五旬节派的，我们是基督福临安息日会的，我们是这个那个等等。”那与重生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你的灵，是你里面的生命在驱使你，显明你是个什么样的人。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教会已经变得像起初的以色列那样，他们看见所有的外邦国度都有一个王，神就是他们的王。他们看见那些外邦国家有王，所以他们也要像那些外邦的国家那样，他们就为自己弄出了一个王来。当他们那么做时，他们就陷入了麻烦，慢慢的麻烦就开始出现了，慢慢的这世界就开始钻进了他们里面，最后以亚哈王告终。一个王来只是离世界更近了一点，又一个来又靠近了一点，最终就把生命从他们里面挤了出去，他们走到了那个地步。所以当真正的王来到时，他们却不认识他了。教会也行了同样的事儿，他吸纳了，就是这样，他吸纳了政治教育，他吸纳了组织社团，大的教会，王子孙大的传道人。当他们的真正的王到来时，他们却不认识他了，他们就把他们的王圣灵钉了十字架，他们不认识他， 而且嘲笑他，取笑他。犹太人怎样对待他们的弥赛亚，教会也在同样的对待他们的弥赛亚。他们不知道这点，他们还没有得到属灵的洞察力，因为他们被灌输的都是肉眼所见的东西，大的教堂等等，试图要与世界媲美。我们从未被劝勉说要与世界媲美，而是被劝勉说要谦卑自己。一个人只要在神里面，他就是多数。今天在外面施工场上的医治布道家变成了如此大的竞争，有很多的竞争的。一个说哦，称颂神，我有好几千的会众，我举办的比你更大的聚会，那又有什么两样呢？我们或只有一个或一百万，那有什么两样呢？我们对神忠诚吗？我们对他的道忠诚吗？我们经受得住圣灵的考验吗？是真心的吗？这才是重要的。到底在圣经上妥协了，许多五旬节派的人在这本圣经的基本教义上面妥协了。我不是想要伤害感情，我是在我自己的教会里，我觉得在我的教会里我可以这样讲，因为我是在传福音。但有成千上万的五旬节派的传道人知道，在圣经里根本没有像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的这类的事儿。我挑战大主教过任何人，只给我看在哪里有谁曾奉父子圣灵的名受过洗。但他们妥协了，因为各个组织都是这么做的。在新约圣经里或在主后的三百年的历史当中，没有一个人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有什么组织？组织导致了这点，妥协了。今天他们把所有在街上做工的人都撤了回来，他们把小手骨从教会中撤走了，他们把所有荣耀从教会中拿走了，所有的只是神学院士的讲道，冠冕堂皇的讲道，在社会上温文尔雅，他们的女儿穿着短裤和绷得紧紧的连衣裙，男人抽烟赌博，双脏的笑话，这在神眼里边是可耻的。我知道这很严厉，但到了必须要有人说这话的时候了。妥协让步举止像世人一样，我不在乎我是否要孤军奋战，除了神之外再没有别的人了，我都要传讲神圣经的真理并为此而站稳，即使我付出生命，我要为之真理而站稳。绝对的，我们需要真理，我们不是要符合教会的标准，我们要符合神话语的标准。但你注意到了吗？大里拉他知道参孙拥有能力，但他却不知道能力在哪儿，他说不出那能力是什么，但有某种大的能力是参孙所拥有的，他想要找出那能力来，因此大里拉就不停地用他的美貌来勾引参孙。哦，他把自己打扮得很性感，他在参孙面前走来走去，就像今天的女孩子那样挤眉弄眼等等，举止就好像那些明星那样，像个脱衣舞女一样，想方设法要勾引参孙。世界对教会所做的也是这样。那你的大能在哪里呢？哦，如果我们组织起来，那就能打破的能力。天主教会这么做了，参孙的腓力斯哪里来了？接着路德出来了，然后他们又组织了起来，有人用另一条绳子捆绑我就能绑住我，他们就这么做了。参孙的腓力斯人拿起来了，发生了什么？卫斯理出来了，把他绳子挣断了。那你是在欺哄我参孙，你不知道我爱你吗？好吧，请你告诉我你心里的实情。好的，你再拿另一条绳子捆绑我。好吧，现在我们来绑你，那是什么？这是宗派的绳子。如果你放开我，我不要任何的宗派，那我告诉你，这样我就自由了。五旬节派的人就出来了。你的能力在哪儿？腓力斯人拿你来了，他又一次挣断了绳子。但现在怎么样了呢？他又捆住了五旬节的人，要了不起的神学博士和某个大人物做他们的牧师， 他们得到了与卫理公会或浸信会或其他宗派所得到的一样多的知识和仪式。你到教会去听不到阿门声了，简直就像一帮住在北极圈的爱斯基摩人那样冰冷、冷淡、麻木、残损了。腓力士人拿你来了，美国腓力士人拿你来了，灵里的合一哪里去了？五旬学派的合一在哪里呢？神召会联合五旬学派，神的会，这个那个另一个，每个都有不同的主意，这个有那个，这个有那个，我们这么四分五裂，以致你到一座城去举办复兴会，如果是有一个教会主办的，其他的教会甚至都不愿意出席。美国共产主义在哪里来了？我们的能力在哪？我们的荣耀在哪？有什么？是因为我们追求人的智慧，而不是神的大能。瞧，他们有的只是我们的传道人等等是那么的生硬和死板，他们把我们组织起来，以致我们也是这么的死板和硬着倾向，以致您的教会里边再也听不到喊叫了，你再也听不到有人在哭了。那个爱哭者用的板凳被放到了地下室里，教会里不再有荣耀了。我们所做的只是僵硬的坐在后头，我们没有了自由，我们被捆绑了。魔鬼连同他那些现代派的鬼魔已经捆绑了永生神的教会。没错，教会里不再有能力了，不再有自由了，人们变得如此的死板生硬。那神进到五旬节派的人当中，显明他就是神，证实了复活的迹象，然而这个都震动不了他们了。荣耀哦，这简直是一个耻辱！我走遍全国，神一直在做工行神迹，而人们却坐着说我想这还不错我知道这可以成就的，根本没有震动他们。为什么？他们被大力拉，被世界捆绑了，他们被戴上了镣铐，他们甚至把人们带进了，把他们绑进了教会联盟里。参孙的腓力士拿你来了，要对此怎么做呢？我们有了不起的宗派，肯定的，我们有了比以前更多的会员，但圣灵哪里去了？圣灵在哪儿？那正是魔鬼所做的事儿。他花言巧语的钻进了教会里，他不断勾引教会说过来我这里边，如果你做这些事儿的话，那我就在这里给你建一个大教堂。如果你赶走那个狂热的传道人，去找一个神学博士稍微明智一点的人，那么就给你建一座漂亮滴溜的大教堂，我们就像其他人一样的丢脸。我宁愿要一个连裂开的豆子和咖啡豆都分不清，但却被圣灵充满、毫不妥协、拥有神大能的人。但这些变得如此的死板，你知道某个可怜的圣徒在聚会当中有了突破，说方言稍微喊叫一点或什么的，其他人就会伸长脖子转过来看，为什么？怎么回事？一定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狂热分子。你知道这是事实。找哪一个可怜的圣徒走进来，悲伤的喜乐就举起手哭喊赞美神，有人对着所传讲的福音大喊阿们，其他人就会转过来要看是谁在说话，这是五旬节派的。哪里出了问题？你们在仿效卫理公会，仿效浸信会，而他们是在仿效天主教会，天主教会是在仿效地狱，归根到底他们都是在仿效地狱。没错，大里拉对你花言巧语引诱你进入大教会里，那里有受过教育的好传道人，有更好的会众。你知道吗？这里的某某人是个百万富翁，要是我们能把他弄进我们的会众中，那就太好了。如果他不是重生的，他就不配去到那里。我不在乎他是否用过100万美元，他是否拥有40辆的卡迪拉克，无论他得到了什么，他必须得重生下来，得到新生，从圣灵重生，带着新生命从那里出来，流着鼻涕和对不起哭喊大叫，像其他所有的人一样，过后就会活出一种的生命，证明他得到了。阿们，这才是你需要的。参孙腓力士拿你来了，共产党人拿你来了， 世界拿你来的，魔鬼拿你来的。他们回去看到神的灵所行的这些的神迹，行出了他复活的迹象，就是耶稣所应许的事儿。带他们去说，你知道，我认为伯纳安弟兄啊，懂很多的读心术。我的牧师说的是出于魔鬼的，你这可怜假冒为善被欺骗了的不信者，你装得文文尔雅，你是个你披着羊皮的狼。耶稣说，你们若认识我，就必晓得我的日子。但你得到了一帮扫罗之辈的人，想要使自己像其他的事那样。我们需要一帮不会带着道上妥协而只传讲真理，站稳在圣灵喜上的属神的人。但这世界干了什么呢？他把你所有的能力都剔除了。你们本是生为拿细尔人，五旬节的，但世界已经把你们的能力剔除了。现在他跟其他的教会一样的死板，我们要怎么办？会发生什么事呢？作为这讲题的结束，我们所能想到的只有一件荣耀的事儿。当参孙被绑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有复兴。听听我们尊贵的葛佩的弟兄说的，我们时代的复兴。听听奥罗罗伯茨所喊的，说我们时代的复兴。听着其他人所说的，我们时代的复兴。我们都被绑住了，怎么可能有复兴呢？我们用组织和传统把圣灵绑住了，我们不可能有圣灵的复兴。阿们。我知道这人受不了，就像这热的天气一样，但这是事实。你们都被绑住了，如此死板，还怎么可能有圣灵的复兴呢？圣经说他们有敬虔的外貌，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什么大能？组织的大能吗？世界的大能吗？教会的大能吗？是圣灵的大能。这个才是教会的秘密。当教会吸纳了受过教育的传道人，有大的教堂和华丽的服装等等，而不接纳旧式的圣灵时，他们最好再次进入布道团里。阿们。是的，人们去消灭圣灵捆绑的害怕他，你还怎么能有圣灵的复兴呢？问题就出在这里，非得是人拿你来了。但我们有一个蒙福的盼望，当参孙还在监牢里时，当他们拿出了参孙时，他们首先做了什么？他们先把他绑了，夺走了他的能力。他们发现了他的秘密，他们也发现了你的秘密。这世界发现了你的秘密。你们女人都把头发剪了，做法就跟世人一样。你们男人都跑出去，举止像世人一样，还以为这没事，开玩笑，讲肮脏的笑话，出去抽几根烟，跟邻居的妻子鬼混，做那一类的恶事，喝一点社交酒以保住你的工作。我宁愿饿着肚子躺着吃苏打饼干，喝溪里边的水，在神面前保持洁净和单纯，也不愿为了工作而去妥协。是的，没错，对神忠诚。参孙呢？非得是人拿你来了。伯纳堂啊，世俗正在悄悄地钻进你们当中，怎么回事？你暴露了你的秘密了吗？你暴露了几年前当你在锯木穴上挣扎时神所赐给你的那个秘密吗？你已经因着社交式的形式化敬拜而让他溜走了吗？你们到底怎么了？神可以降下来行一件神迹，降下来去到会众当中，说出人们心里的隐情等等，医治病人和受苦痛的人，行出神迹奇事，借着圣灵大力的传讲神的道，而人们却说、哦、我想那挺好，如果不是太累的话，我们偶尔会喜欢来听听的。这就是布兰堂，非得是人拿你来了。以前他传讲这道时，老圣徒们眼里饱含着泪水，站起来走着哭泣着，可能一句话都没说，只是四处走着，走两三个来回，然后又坐下来，被圣灵完全充满了，这道喂养了他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布兰堂啊，非得是拿你来了。五旬节派啊，非得是拿你来了。但是非得是很早就拿出你们其他的人了，因为你把自己组织得如此的严密，除非你是长老会的、浸信会的、卫理公会的、天主教的或别的什么，否则就不能进来。 你不愿跟其他的教派有任何的联系，那么在我们时代怎么会有复兴呢？那位一直赐下复兴的赐予者都已经被世界绑住了，我们怎么还能够复兴呢？你们可以肯定这一点，那就是神绝不会进到世界所在的地方。你与世界联合了就完了，当你容让世界钻进来时，你的举止也就会像世界的，那你就完了。但当你砍断从世界来的每一根链条而归向神时，神就能够使用你，直到你再次向世界调情为止。这是我今早唯一的盼望，我要以这一点来结束我的信息。那就是当参孙被绑起来之后，他的新头发又长了起来。神啊，求你在末世之前拆给我们另一个教会，是圣灵的大能可以进入教会，带来圣灵的名证，叫马可福音16章、使徒行传2章4节、使徒行传2章38节可以随着教会，所有这些都将一直随着教会，有神迹奇事随着使徒，有基督复活的大神迹随着他们。当我们在监牢中时，神肯定为了幕后的大收割在某处种下了庄稼。原来就是你，今早我在这里的我的基督徒的朋友们，愿你的力量正在开始增长。我祈求今早愿这信息发出去，去了他将要去到的地方。我相信这信息将有助于把维他命带进你的系统里，使属灵的力量再次长起来，成为你的生命。让我们低头祷告。主神呢，天地的创造者，永恒生命的作者，一切美好属灵恩赐的赐予者，求你今早将这些话语放到人们的心中，主啊，也浇灌他们，愿人们为这些事祷告，因为这世界勾引了教会，直到最后发现了他的能力，发现了他的秘密所在，发现了他的秘密在哪里，并且把这能力剔除了，把那些曾经欢呼得胜、曾经拥有得胜的人给拿住了，并把他们剔除了，让他们星期三晚上留在家里看电视节目，把他们内心的喜乐夺去了，使他们爱世界过于爱神，给了他们更多世界的东西，使他们喜欢世俗的娱乐而不是传讲的福音。如果没有大乐队和很多热闹的东西，一些让人兴高采烈的东西，他们就不想再要这个古老的福音了。这福音能给灵魂带来喜乐的泪水，带回神的医治，将使徒的恩赐恢复给教会，带来复活的基督及今天的弥赛亚。但正如以色列被他们的王捆绑，以致无法跟从他们真正的王，当他们真正的王来到时，他们却认不出他来。今天的情形也是这样。哦，主啊，这荣耀的王已经以圣灵的样式显现了。主啊，但他们却不知道，他们没有认出来，他们组织的如此严密，以致他们不明白这点，因为这没有出现在他们的组织中。主啊，这是魔鬼在这些人身上所做的工作。愿神的参孙，愿那些心里真实的人，那些在渴望、呼喊、祈求和持守的人，愿他们持守住，主啊，直到这新的庄稼长起来，直到在西安再次涌出喜乐来，出现一群能认出和明白的人来，他们能看见弥赛亚，他能向世人藏起来的隐藏的大能，因为世人不会明白。求你应允主啊，使他们能明白这点，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赐下能力，救主现在赐下能力，给每个人实习，门徒一起聚集楼房，同心合一祈祷神，圣灵降下充满他们，这是我主的应许，求主现在赐下能力， 求主现在赐下能力，求主现在赐下能力，给每个人实行。我真是爱他，现在就赐下他的能力吧。门徒一起聚集在楼上，同心合意的祈祷神，世界的一切都从他们身上流走了，他们倒空了，圣灵就进来了。今天他们说来加入教会，把你的名字记在册子上，或低下头来说我承认基督是神的儿子，起来就行了。魔鬼也能做同样的事，肯定的。当犹大受洗的时候，魔鬼也跟着受洗了。当犹大出去传福音时，魔鬼也出去传福音了，但魔鬼没有得到圣灵。这就是了，这就是那隐藏的能力所在，那个复活，这个是必须要确定的，毫无疑问。阿们。他就在这里，那同一位圣灵，那位在弥赛亚身上的，仍旧在他的教会身上，他永不会离开。我永远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我要在那儿，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并且你们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但世界放弃了这点。哦，那些是过去的事，这正是魔鬼想要你做的。他们想要你有魅力，但神要你受洗。谁要你？你说哦，我不相信那些人那些举止失常的东西。那继续那样去生活，继续那样活在罪中，活在自己的罪中吧。但直到你烂掉了，直到你对你自己的想法烂掉了，直到你对自己的时髦烂掉了，得到新生并且重生了，那么那个新生命就与那个烂掉的旧生命截然不同了。一粒玉米粒儿种下去的时候是黄色的，长出来时却是绿色的。种下时是硬的，被壳包住的，但长出来时却是柔韧的，随风而动的。哦，荣耀，哈利路亚！当风开始吹起，玉米只能随风摆动摇动，但它的叶子有弹性，欢喜，然后长大强健起来，只等到玉米粒死了烂了，它才会变成一片嫩叶，不仅死了还要烂了，不可能再回去了。但生命从中长出来了，像我刚才说的，出生是一件可怕的事儿，污秽肮脏，污秽中的污秽，但生命就躺在那儿。当你看自己是污秽的，看你的卫理公会、进信会、五旬节拜的信条是污秽的，在祭坛边死掉了，然后新生命就出来了，圣灵是你高过了的东西，你就会看见神。在某个荣耀的日子里，我们必要看见他。在某一日越过了这必死真的警戒后，我们必要看见他。你相信吗？某一日当越过这必死真的警戒后，有一个欢乐的明天在等着我。昨晚我站在这里的一个角落里，以为我看到了可爱的拉比劳森，过去也在常常下到这里来，伸出拐杖勾住我的脖子，那用拐杖勾住我的脖子上了讲台这里来，然后唱那首歌。那里等待我的是一个事情发生了，这把世界清除出去了。我看事情开始不一样了，我一直很担忧这些美国人的行事方式，年复一年一直是这样，看到女人男人们作践自己，出去犯罪，以至于我为这些事忧愁，有两三次几乎都快垮掉了。昨天我对神说，我永不再忧愁了。你的道说事情必定会如此，那我要尽我的一切站在破口上呐喊反对这些事儿。那天我站在格林斯米尔我的山洞那里，在偏僻的旷野里，整天都在祷告，约在三点钟太阳快要下山了，我站在那里眺望着远处，我从山洞里出来，站在一块大石头上，我站在那里时眺望着东方， 一直在赞美主。我来看见太阳在山顶的树丛后面慢慢的落下，当我透过对面的大峡谷远眺其他的山峦，看见绿叶覆盖着群山时，那里一片寂静。我说，主啊，一天你把摩西藏在磐石穴中，你从他身边经过，因为他很疲乏，但你经过时，他说他看起来像一个人的后背。我说，主啊，把我藏在磐石穴中吧。就在那个时候，在我的一边从灌木丛中吹下了一阵微风，他一直吹过来，直吹到了我的身边。一阵微风吹下来，从林子里吹了过去，我就站在那里。没有谁知道何时我和地彼此的生命之轮要终止，那时我必到西安山永驻，那日要越过彼此的界限，没有谁知道何时我和你要发生什么事儿。所有这些正在转动的小轮子将要停住，彼此生命之轮重要之主，那是我必到西安山永驻，缓缓降下人回之车，来接我归回天家，缓缓降下人回之车，来接我归回天家。若你先到胭脂亲朋，来接我归回天家，告诉我所死弟兄还有众朋友，来接我来回天家。缓缓降下，有一天他会降下来接我上去，人回之车，每棵树都着了火，神的使者和火的车，来接我归回天家。缓缓降下人回之车，来接我归回天家。在某一天，在将来的某一天，在我临终弥留之际，我要仰望他的到来。睡了约旦河畔，我望眼欲穿，盼他来接我归回天家，好像古诗里俩眺望约旦河，一对光明天使下来接我，他们降下接我回天家，缓缓降下人回之车，来接我归回天家，缓缓降下人回之车，来接我归回天家。主耶稣啊，这位可称颂的马车的驾车人，这位驾驶西安古老之舟、生命之舟的领航员，就降在这会堂里，在说话，他的同在就在这里。那位将耶稣从坟墓里复活起来的圣灵就在这儿。那既然他们没有分发祷告卡，这里有从城外来的我不认识的， 但想要来这里接受代祷的人吗？我不认识的人请举起手来，我不认识的人请举手。你在那里的你，我相信是后面的那个留着胡子的小伙子。那后面有人向那样举起的手，是的，是你，你举手了吗？好的。那后面的倪先生，好的。你们与我都是陌生人吗？主耶稣这羊群的同一位大牧人在这儿吗？你相信他的应许是真的吗？恩高了他的教会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甚至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比这更多的事，你相信吗？你不认识我的人都举手了吗？你相信神能把你心底的事告诉我，能对我说话，好像他对那个抹了衣裳的妇人说话那样吗？你相信他是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到的大祭司吗？如果神向我揭示出你的状况，你会相信我是他的先知吗？你会相信他的同在就在这里，这是为什么他允许这样的事发生吗？你正在为你妻子祷告，他的胯骨摔断了，胯骨错了位，没错，如果说的对请举手。好了，去吧，就会看到他已经好了。阿们。坐在后面的留着小胡子举手的小伙子，你怎么样的？你全心相信吗？你相信神能告诉你的问题吗？你相信你的儿子会没事吗？你信吗？你有个男孩，他得了脑瘫，没错，你是从肯塔基来的。如果对请举手，我不认识你，是吗？如果是的话请向这儿举起手，彼此互不相识，没错，要信靠神。你信吗？照你所信的去看你的孩子好了吧，只要把这放在心里边。这里是谁举起了他们的手？那是我们啊，没有，是你吗？好的，先生，你相信我神的先知吗？你全心相信吗？你不需要上来，只要站在那里就行了。好的，先生，你的毛病是你有糖尿病，这影响到你的脚。你从外俄来的，你的名字叫米勒先生，回家得痊愈吧。好的，全心的相信。好的，你相信吗？你若能信。坐在这里女士，你举着手，这高大的女士戴眼镜的，你全心相信吗？你信吗？女士，你相信我神的仆人吗？你信吗？好的，如果神告诉你的毛病是什么，你会信吗？心脏病，是的，如果说的对请举手。好的，在你旁边的女士举着手，心脏，那其实是你的眼睛，我认得他。好的，你若能信。那在后面的，在那后面的下一位男士也有心脏病和皮肤病，你相信神必会使你痊愈吗？你信吗，先生？在后面某处有个人，他举着手。好的，啊，舒伯特先生，亲爱的先生，好的，你信吗？也是眼睛的问题，对吗？你也为坐在那里的母亲祷告。如果说的对，请举手。我们是陌生人，对不对？握一下手，你们彼此握手。好的，没错，你能信就能得着。复活的耶稣基督就在这会堂里，他就是那同一位。这对你写了什么呢？你已经让世界把你身上所有的力量都耗尽了吗？荣耀。我要新生，我要新的生命，我不管这是在什么高度，即使我的成为圣果轮或别的东西，我不管它在什么样的高度，我要真正的圣灵现在就降临到我的身上，我要持守住的，我宁愿得到它，也不愿得着世界上的一切。阿们。你们信吗？你们相信主在这里吗？你们按手在对方身上。告诉我现在神还能在做什么呢？什么也不能了。现在有信心，相信这已经结束了。主神的天地的创造者，永恒生命的作者，一切美好恩赐的赐予者，圣灵在这里的高抹是如此的强烈。主要看上去这会堂好像都在呼吸来回的移动着。主要人们为何就不能够明白这点呢？他们难道与世界连得这么的紧密，变得如此的冷淡情绪化，四百亿只他们再也不认识你了吗？主神的愿这大能临到每个人，是每个病人都得医治，每个罪人都得救，那神得荣耀。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这样祈求。阿们。你们相信这个吗？请举手。你们接受你们的医治吗？神祝福你们。那回去照着你所信的看到他成就了吧，一定会是这样的。我看见许多异象在其他人的头上展开了。没错，今晚我必须再回来。如果你现在不相信，你就永远不可能再相信。没错，耶稣这样行过一次，他们说你是，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了，他必告诉我们这事。那夫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必行这事，但你是谁呢？耶稣说我就是他。然后呢，跑进了城里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知道我是什么人，我做过什么事，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就说这些事要在末后的日子再次成就，教会将传讲真理，他将会站稳在这道上，他将是你们这些遵行神一切命令的人，他将不会与世界联合， 我要运行的那里行同样的事儿。但他说，你们要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不解怨，好说谗言，有敬虔的外貌，非常虔诚上教会，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这等人你要躲开。你不会中，无论你在教堂的什么地方，主刚才叫出来的人一向离开了我。如果我所说的是事实，而我自己并不知道你们的事儿，无论是谁请举手，整个的教会到处都是。好的，我不认识他们，从没见过他们，但圣灵在这里，他认识他们。你们难道看不到这不是我吗？听着，如果主在那里能信任我，他在这道的真理上也必会信任我，因为真理只能借着这道而来。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你相信这点吗？再过一会儿将有一场洗礼的释放，让我们低下头，当他们在为洗礼做准备时，我要请牧师来做祷告。我想接下来是一场洗礼的侍奉，对吗？好的，先生。